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丰富供应的主，使我们不致缺乏。我们要感谢赞美你，天父，你引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让我们的灵魂苏醒。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主啊，我们在死荫的幽谷，你陪伴我们，让我们能够平安的出来。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我们在个人的困扰绝望中，你安慰我们，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虽然有仇敌安营要攻击我们，你却为我们胜过一切的恶者。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一生一世你的爱没有离弃我们。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永远的接纳我们，可以住在你的圣殿当中。我们要感谢，我们要赞美你。天父，我们为着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要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每一天领受你给我们的健康，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我们的手有服侍人的力量，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我们有礼拜的机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为着我们有聆听主话语的机会，我们也感谢赞美你。主，你将能听的耳、受教的心赏赐给我们。主，我们相信你要借着今天的聚会来复兴我们，来坚固我们，来释放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一生都成为感恩的人生，成为喜乐的人生。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将今天的聚会恭敬向主交托，赐给你的仆人口才胆量，放胆传讲，把你的真道尽都讲明，让每一个听见你话语的人心里的力量都刚强起来，人生的目标更加的清晰。谢谢天父，祝福我们的聚会，祝福每一个爱慕主话语的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圣名祈求，阿们。好，亲爱的家人们，平安。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主题是跨越末世的信仰。啊，这个末世不是我们的一个终结啊。我们现在听到很多危险的消息，很多人哎呀，末世要来了，好像很紧张、很害怕。但是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呀？跨越这个末世，进入永恒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段的经文，在新约的彼得前书，好，彼得前书4:7-8，彼得前书4:7-8，彼得前书4:7-8。我为大家把这段经文读一遍。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阿们。我们再读一遍。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感谢主，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个经文来思想这个主题，跨越末世的信仰。那彼得呢，是很注重这个末世的啊。他曾经说过，哎，主说要来要来，一直没有来，很多人就轻看，就嘲笑我们的信仰。他说不是主当言了没有来，主是宽容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哎，所以我觉得彼得的一个信息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提醒，就是要我们为这个永恒怎么样做准备。哎，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人生不是单单这几十年，你做的计划如果只有这几十年的短暂的那个计划，是不能把你带到永恒里面的。所以你要为那个永恒做准备。你不要说上帝怎么还没有来，上帝没有来是因为你没有准备好，免得上帝来的时候你是留在外面哀哭切齿。好，所以他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呢，他继续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怎么样近了，所以我们就害怕，所以我们要紧张，不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其实这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是什么？预备。
万物的结局近了，其实也是主来的日子近了，其实也是我们跨越末世进入永恒的时机近了。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准备。那在准备当中最重要的准备是什么呢？爱。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好，那我们今天呢讲跨越末世的信仰，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讲。第一讲认清目标啊，万物的结局近了，那这个结局是把我们引到永恒里面，你一定要认清这个目标啊啊。第二呢，我们就讲切实的相爱。好，第一我们讲认清目标啊，刚才讲到准备嘛，你首先要知道那个目标目的地，你才能准备。比如说我们要去旅游，哎，我们今天如果去，我说我想去去省内的旅游啊，我想旅游吧，去省内的旅游，我要做准备，跟我要出国的旅游的准备一样不一样啊？哎，当然不一样，因为目的地不一样，是不是这样的？我要做的准备就不一样。如果就在省内旅游，那比较简单，对不对？准备几套的一个行李啊，我们可以随时说走就走了。但如果你想要出国旅游，那你可能要准备一下，是不是英语要？简单的英语要懂一些，对不对？你是不是对那个当地有更多了解？你准备的衣服也不一样，做的准备也不一样，可能预备的这个资金也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样子？那问题来了，你想一想，如果你是准备做目的地啊，是定在国外，可是你做的准备跟以前在省内的旅游一样的，请问你这次的目标能不能达成？能不能达成？肯定不能达成，会搞得很尴尬。可能到了海关发现，我又护照还没有签证，以前不要签证的，以前买的机票就可以了啊。可是出国不一样了，因为那个目的地是不一样的，你要做的准备呢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可能你就是在绕圈子，达不到那个目标。好，所以我们说认清目标很重要。哎，我们人活在地上，会不会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职业、为自己的人生做计划？会不会？肯定会，是吧？我要赚多少钱？我希望我的孩子送到什么样的一个学校读书，对不对？啊，我希望我能不能再深造啊，让我在这个知识上有更多的成长。那我看看有什么机会，我可以超越现在，可以有更高的平台，更多的发展。我们有很多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规划。我们也祷告，求主来成全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使我们心里一切想要的都能得到满足。但是现在问题来了，那我们刚才说了目标啊，你的目标是省内旅游一个地区的目标，还是真的是要出国旅游的一个目标？那请问神今天要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呢，还是说神就应许给你几十年的一个平安就好？我们人生的目标在哪里？就是这个世界几十年还是永恒？好，那我们很清楚，对不对？信耶稣得什么？永生。我们刚才使徒信经宣告的时候，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我信永生。
我信永生。我信耶稣不是信平安啊，我信耶稣不是只是说我需要说他可以帮助我啊，我信永生的意思就是主给我的是永恒的生命，主要把我带到那个永恒当中。所以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人生最重要是永恒。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做计划只是几十年的生活计划，你能不能达到那个目标？不能，不能。为什么？以色列人在旷野绕圈子，哎，其实也是提醒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你的生命不能成长，你总是觉得虚空。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准备好，因为你整个的一个计划都是这个暂时的几十年之间的计划，却没有为永恒做计划。所以彼得不断地提醒我们，你知道吗？万物的结局近了，你知道吗？主要把你带到那个永恒里面，那你准备了多少？你不要一直说主什么时候来啊，主什么时候来啊，好像时间到了你就可以直接进到永恒。不是的，那样对你是个亏损。你要怎么样？好好的计划，好好的准备，好好的准备。所以呢，我们把这个计划啊，或者说我们把我们的目标啊，分成两种，一种叫做生活目标，就是我一切的定的目标哈，就是在这个让我可以生活得更好，都是局限在这个世界的，这就叫做生活目标。 那我要积财在天的，我希望我做的有永恒的价值的，那个叫做人生目标。因为我们人生的终点是到永恒啊，所以如果我今天在追求的做的这件事情只会影响我今生的生活的，那这叫做生活目标。如果我今天在做的这件事情努力去做付代价做的会存到永恒的，那个就叫做人生目标。好，所以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定的计划里面我们追求的目标到底是生活目标还是人生目标？哇，但是这样想一想，我们觉得好像我很虔诚，我很会祷告，可是我祷告来祷告去的嘛，都是求主让我在这个世界的几十年可以过得更平安更顺利。原来我制定的一切都是什么目标？生活目标。不是说生活目标不重要，生活目标也很重要，它可以让你在几十年过得很舒服，可是几十年之后呢，这些东西不能带着永恒就没有掉了。但是如果我们所制定的是人生的目标，我在这个地上的生活我却抓住机会怎么样积财在天，我好好的爱神爱人，让我所付出的不是死了就没有了，而是可以跟随我进到永恒。圣经有清楚的应许，对不对？在主里面而睡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有福啊？因为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哎，不是他地上所有工作的果效都随着他，特指怎么样积财在天，特指为爱主而付出的一切是会伴随着他们进到永恒的。好，所以刚才这里讲到你要认清你的目标啊，哎，你所制定的你现在所追求的你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做的只是生活目标呢还是人生目标？那这样子说吧，有的人信主啊，他说我信来信去不都是为了我的孩子，请问他整个最看重的是什么目标？生活目标，我的孩子身体要健康，我的孩子要有好的教育，我的孩子以后要有稳定的工作，我的孩子以后要过这个哦，可以比较宽裕的生活。哎，他为这个孩子定的目标什么目标？生活目标。不是说生活目标不好啊，不是说生活目标，但是我在说的是如果只有生活目标是不够的，因为神对你孩子的一个旨意是要把他带到永恒里面，如果你只给他定这个生活目标还是缺了一大段。好，就不能让他的人生得到圆满。那如果我觉得说我就是要赚钱啊，我有钱了我就可以改善一家人的生活的一个条件，我有钱了我的社会地位就会提升，我有钱了我就不担心生病啊突如其来的一个灾难啊，有钱可以让我更有安全感啊，所以我就策划我怎么样可以钱赚得更多。那这个目标是什么目标？生活目标，生活目标。那你说人生目标是什么呢？哎，其实人生目标跟生活目标不是对立而冲突的，而是什么再进一步。比如我们讲赚钱这件事情，我要努力的赚钱，我也祷告主，主你给我机会，主你给我智慧，主你给我平台，那我可以赚更多的钱啊。如果停在这里好像是个生活目标，但是你接下来说主我有钱之后我就可以更多的去奉献，主啊我有钱之后我可以支持这个福音的事工，主我有钱之后我可以帮助怎么样更多贫穷的人，哎，这是什么目标？人生目标啊！我的钱不是让我自己的一个奢侈自己的一个享受，我的钱可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去祝福到有需要的人，哎，那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赚钱就成为我们的一个人生目标，我可以积财在天，我要充实自己，我要努力的学习，为什么？学习了不要让我被人看不起啊，要让我好像出人头地，哎，这是什么目标？生活目标。可是我学习充实自己，让我有东西可以帮助别人，让我有东西可以给别人，让来到我身边的人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帮助跟服侍，那这个时候你充实自己的目标就成为一个怎么样人生目标啊，跟神有连结了，我愿意把我会的把我有的拿出来给神使用，哎，这个时候你的目标就是一个怎么样人生目标。好，所以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目标啊，如果你只定生活目标的话，那个结局呢就是耶稣对一个无知财主说的，我今夜就要取走你的灵魂，你所积藏的一切财宝对你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因为带不走。但是如果我们在世界我们不是懒惰，我们也很努力的工作，我们也很努力的提升自己， 但是我们很清楚知道，我有的神给我的是让我可以去祝福别人，神给我的是让我有东西可以给出去。那这样子我们的目标就是人生目标，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对不对？可是呢，圣经说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做工的果效都可以伴随你进到永恒当中啊！所以感谢主啊，认清目标，你不要只记以生活目标为满足，对不对？你要制定那个人生目标。我求神祝福我，这是神喜悦的，神要大大的充满我们。可是我也愿意怎么样，把神给我的再交给神，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我，让神来支配我所拥有的一切，而让我有机会积财在天。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啊，刚才说了，如果你知道终点哈，终点不同，目标就不同，是不是这样的？那接着再讲，目标也会决定你现在的生活啊，你的目标啊，也会决定你现在的生活。今天在这个世界，很多人觉得很迷茫了，反正生活就是这样过吧，好像也没有什么新鲜。你说钱，反正我也够花就可以了，我也不没有想大富大贵，是不是这样？我做人我就这样的，有一份工稳定的工作就够了啊，好像没有动力。哎，但是如果你看到哇，我的目标是永恒啊，我的目标是积财在天啊，我在地上所付出的都能够伴随我进到永恒，就给你一个动力，就给你愿意更加的去付出，而不是耗费我的生命啊，我那一天很轻松啊，就这样过一天啊，啊，睡觉又睡一天啊，而是你不是有那个美好的永恒在等待我，我现在怎么样，要竭力的来奔跑，我要善用神给我的恩赐。神给我有健康的身体，是吧？神给我有这样的一个平台，神给我以前有受过这样的一个训练，我要把怎么样，神给我的这些恩典，不要把它埋藏起来，而是要拿出来使用，去祝福别人。好，感谢主啊！孩子们最近在考级，钢琴的考级。那考级呢，有分为三种，一种是通过啊，最基础就通过，还有一种是良好，还有一种是卓越啊。那我跟孩子说，我们要追求怎么样？卓越啊！如果是通过，他们的水平下都可以通过了。可他们还是很紧张，为什么？因为他目标更高啊！如果我只是通过就可以了，大概就可以了，那可能随便练一下就好了。但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卓越啊，所以他练习的时间呢嘛，就更多啊，就练得更刻苦。那会不会浪费啊？哎，人家通过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卓越？反正一样都是拿到证书。我说不一样，不一样。为什么？一荣耀上帝，第二也是提升我们自己。其实我们不是为了那个证书，而是为了我们有那个实力啊！所以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去为了主的缘故，我们很认真的生活啊，我们很尽力的去服侍别人。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充实，好明白吗？啊，有的人真的是浪费他的时间，浪费他的生命。上帝曾经给他有很多的机会，可是他轻看了。上帝给他很多的恩典，但是他埋没了。好，我们说这样子怎么样？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自己。好，所以感谢主，我们认识了，原来我的目标是永恒，原来我是为荣耀上帝而学习，我是为荣耀上帝而赚钱，我们整个的一个动力就不一样了。好，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圣经当中呢，就讲到哈，当你认清那个目标啊，万物的结局尽了，你要跨越这个结局，进入永恒的。你是神所拣选要进入永恒的人，那你要在世上要做什么呢？两个方面，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们这两个自守就是自律了。哎，自律的人是一个成熟的表现。小孩子会说什么的？妈妈，你为什么不叫我起床？好，是不是？哎，你为什么不提醒我？哎，他觉得我如果没有做好是谁的错？妈妈的错，爸爸的错，老师的错，甚至是同学的错。你不要说只有小孩子会有这种想法，可能有的人可能年龄长大了，心态没有长大，遇到事情马上怪别人，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你为什么不讲清楚？你为什么不多讲一遍？那你为什么当时不打个电话给我？哎，很多时候是应该我们自己承担的责任，别人好心帮助我们，可是我们觉得你的帮助不到位，你应该帮我想得更清楚，你应该帮我做得更好，这是一个怎么样小孩子的心态，这样的心态没办法成熟。所以我们说人成熟的一个记号是什么？自律或者自守。我知道这是我的责任，我知道这是我应该承担的。 那 我再说，这孩子那个练习他不需要我们来提醒他，为什么？因为要考级啊，因为马上就要考试啊，所以他会很努力的去练，他自己要抽时间来练，因为他觉得练得不好不是我爸爸没面子，我弹得不好不是我妈妈被人笑，是 说明我们不够努力，我有这个机会，父母为我花了钱财啊、时间啊、精力啊，找了老师给我这些的平台啊，但是我如果没有努力的话是我的亏欠，而不是考不好突然哎呀以前找的老师不好，哎呀是以前爸爸都没有逼我练琴，哎呀是妈妈都没有安慰我，他不会这么想，因为已经过了那个小孩子的那个无知的或者说是那个啊乱发脾气的那个年龄，知道自己要为自己负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标志，也是个基督徒的品格啊。啊，你不要等到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两手空空在那边懊悔，然后说哎呀以前那些人都没有教我，不，圣经怎么样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你要谨慎自守，你要知道你的人生是什么，需要交战的人生，今天的人崇尚自由，我想这样就这样，我高兴这样就这样，好像你们管不了我，你们没有资格管我，是人好像都没有资格管你，人最多就是提醒你，但是有资格管你的是谁啊？是上帝，你今天在世上所做的一切都要向上帝交战，哎，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啊！啊，为什么我们要人生负责呢？你不但是为自己负责，有的说我自己我就这样，我觉得这样已经很好了啊，是你要为自己负责，你还要对上帝负责，所以你要谨慎自守，你不要放纵自己，你要知道你做的一切都会显露出来。在另外一处圣经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喝醉的人，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睡觉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什么意思？就是晚上啊黑夜会让人比较放松，放松到一个地步就比较放纵，但是圣经接下来说我们却不是在黑夜，什么意思？就我们都要经过黑夜，我们都要经过黑夜，但是不永远是黑夜，明白意思？你昨天晚上做了乱七八糟的事情，可能黑夜没人看到，可是白天来的时候全部都显露出来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个世界的人他认为说没有上帝没有审判，我们怎么高兴就怎么来，怎么舒服就怎么来，没有人管得了我，自由就好，开心就好，他以为说永远都是这个状态啊，好像这个世界都是黑夜，好像我做的事情都不用付代价，都不用向人交代，都不用承担后果，有可能吗？不可能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承担后果的，没有一件事情是不需要负责任的，这是人自欺欺人的想法，反正在晚上没有人知道，是晚上没有人知道，可是马上白天就来了，所以在我们的圣经的比喻里面，这个晚上好像是这个世代神还没有来审判的时候，好像都是罪恶蔓延，好像有权有势的人可以任意的妄为，好像冤屈也无处去伸张，好像是黑夜，可是我们相信自然规律每一天都告诉我不可能永远是黑夜，黑夜再长白天也终将来到，那什么时候是白天呢？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向他交战，一切暗中的都要显明出来。好，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一个人他的目标他整个觉得哎呀世界都是黑暗的，有没有人这样讲？哎呀天下乌鸦一般的世界都是黑暗的，所以他定的那个目标就只为这个黑夜，我怎样在黑夜活得更潇洒更放纵更舒服更享受，这就是他定的生活目标，这种的目标能不能使他面对上帝？一定没有办法，明白吧？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在圣经的启示当中，我知道虽然现在是黑夜，虽然现在做一些事情好像都没有关系，好像都很享受啊，但是我知道黑夜会过去，还要面对白天，我所做的要向上帝交战，那个时候你就不会乱来了，人家叫你去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你说对不起我不能做，哎呀你这么傻没有关系的，你说可能对你没关系对我有关系，我信上帝，你信永远黑夜，你信无神论，你信人是不要为自己做的负责任，可是我信的跟你不一样，我信有上帝，我信我做的一切我都要承担后果，那些事情的后果我承担不起，可能你觉得没有后果，可能你觉得承担得起，因为 你的那个人生目标还是在黑夜里面啊。你按你的经验没事，我以前做了也害怕，后来做久了发现没关系的，因为你整个的一个目标是在黑夜里面定的目标，而我的目标是要迎接光明的， 我的举止行为要光明磊落，是吧？我做的一切要经得起神的查看，所以我跟你不一样，阿门吗？所以我们要过那个自守的生命啊，自守我们看到就是一个自律啊，不是说别人怎么样，你自己里面要做一个很清楚的抉择。另外讲到警醒祷告啊，我们发现人啊，自律是自律，可是呢我们还是有软弱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啊？我们靠自己的自律是没有办法的，我们更多需要上帝的帮助，就需要祷告啊。所以一个讲到自守，一个讲到什么祷告，你要祷告。每一次祷告的时候就好像先进入光明当中，哎，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黑暗的，可是当你每一次祷告面对神的时候，好像让我们怎么样，就来到这个光明中，让你更清晰的知道，是的，有一天我要真的跟主面对面，真的有一天我要进到这个永恒的光明里，那个一点点的黑暗都带不进去的，一点点的罪都带不进去的。所以每一次的祷告面对主，就是我们再一次调整自己的时候，阿门吗？可能我们这段时间也迷失了，也觉得啊，那就黑暗，大家黑暗我也黑暗吧。可是当你祷告的时候，神来光照你，你就知道黑暗会暂时掌权，不会永远掌权，我要面对神的光明。所以当基督徒养成诚实的祷告的习惯，不是应付的祷告，而是很诚实的祷告面对上帝的时候，就能够把你从黑暗中唤醒过来，阿门吗？所以我们要准备，第一你要认清目标，对不对？而在这个认清目标当中，你现在的生活就不一样了，不是只为这世界几十年做计划，而是为永恒做计划。那在为永恒做计划的时候，两个方面要重要要知道的，一个是自守，自律自守啊，君子慎独，你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你要知道不是你独自一人，是活在神的面前。我们也需要怎么样，经常的一个祷告，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人很容易被环境引诱，人很容易被利益迷惑啊，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接受神的光照，让我超越我所在的环境，让我能够做正确的选择。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啊，认清目标啊。刚才讲了，如果你一切的计划里面只是在这人生的几十年里面，你这是生活目标，不能够让你在永恒里面啊得胜和喜乐。但是如果你做的是人生的目标，为永恒做准备，我虽然活在地上，可是我的一举一动都是跟天上跟永恒发生关系的，我要更加的努力，我要更加的殷勤，我要更加的付出啊，我要抓住机会来服侍主，来爱人，哎，你就不一样了啊，你这个人生就成为一个得胜的、充实的、有意义的人生。那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自律跟怎么样祷告。好，在这两个方面让我们能一直很清晰的向那个人生目标来前进。第二呢，我们讲要切实相爱，切实相爱，因为神就是爱，爱就是神的一个性情，爱让我们在这个暂时的世界有享受，爱也能够使我们所付出的代价进到永恒当中啊。所以爱是我们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可是我们常常觉得爱不下去了，我不是没有爱，我爱了很多了，但是现在我不想再爱了，为什么？很简单嘛，我的爱没有回报。那我们现在在这里，我们讲切实相爱呢，我们第一个方面先讲从期待到期盼。你说这是不是搞文字游戏啊？什么期待，什么期盼？好，我们先讲什么是期待。期待就是期待回报，我很爱他，我爱他，我需要什么？他也爱我，是不是这样子？我付出了，我希望有回报，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我在工作上，我很热爱这个工作，我希望我能够升职加薪啊，对得起我为这个工作、为这个公司的付出，是不是这样子？我爱我的家人，希望不希望被回报啊？我希望在家庭里面被尊重，我希望我的意见可以在家里面被执行，我希望我在家里面有更高的威望，因为我付出，或者说我希望在家里有更多的接纳度啊，我付出我就期待回报。但是问题来了，按我们自己的经验，是不是你的付出一定有回报？是不是？不是，不是，很现实的，付出不一定有回报，而且你的期待不一定能得到满足。再讲一点啊，你觉得你付出很多，可能对方感受到什么并不多啊，又有一个问题。所以当你要期待回报的时候，常常会让你失望，你会觉得我为这个家庭付出有什么意义？你们都不理解我，你们都不尊重我，是吧？你们都不听我的，我付出没有意义，我不再爱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因为期待 没有得着，所以就不想付出了，就不想爱了。我们跟朋友交往也是这样，哎呀，我很肝胆，我很照顾他，结果他都不理解我，结果他都不愿意顺服我，或者他都不愿意站在我这一边啊，因为我的付出我有一些期待啊，我觉得我讲话讲啪啪意见，你不能有其他意见，你一定要啊按照我的意见啊，不然你就是不够哥们，对不对？不然你就是背叛我，不然你就是亏欠我。反正我们的爱，我们的友情、亲情，甚至爱情里面都有很多期待回报的成分，但是按我们的经验很明显，我们的期待不可能百分百得到回报，所以有时候我们的爱付出的就很勉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办法再爱了。哎，今天这个时代啊，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就是啊，好像我没有力量再爱了，好像我没有办法再爱了。好，那怎样转成期盼呢？啊，期待跟期盼有什么不一样呢？期待的对象是人，我爱的那个人他要来回报我，这叫期待。而期盼的对象呢是上帝。哎，神就是爱啊，请问是神先爱我还是我先爱上帝？神先爱我，你知道吗？耶稣要升天之前特别把彼得叫来，彼得啊，你爱不爱我？哈哈，彼得说主我爱你。他说好，你爱我是不是？那你去喂养我的羊。这样类似的话讲了三次，彼得就明白了。你看，这就是彼得写的。请问彼得牧养教会，尽心尽力的牧养教会，每个弟兄有没有都完全的尊重他爱他？有没有？不可能。哈哈，不，有的人还讨厌彼得呢，是不是这样子？有的人还嘲笑他，有的人还攻击他， 也有人爱他，但是并不是他付出的得到每一个人百分百的认可。如果彼得的期待，你看我掏心掏肺的来教导你们，哇，我天天晚上为你们的灵魂祷告，哇，我去探访你们，去帮助你们，你们应该什么很尊重我，你们应该很感激我啊。可是他发现信徒可能会在背后论断他，轻看他，可能说哎呀，这彼得不行，还是保罗好，哎呀，这个彼得怎么样子啊，会失望的。可是他很清楚的知道，耶稣曾经怎么样提醒他，嘱咐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就喂养我的羊。哎，不是羊报答你，羊没办法报答你，羊是很软弱的，好像你现在哎呦，这小孩子不懂事，我怎么爱他，他都不听我的话，他小孩子的生命他没有办法回报你，明白？但是有没有落空？没有落空，因为我是替神来牧养这些羊群，我是替神去爱他们，我没落空，因为我能够爱他们的爱本身就是神给我的，但是我把神给我的爱再放在他们身上，神还要更多的纪念我，报答我，阿门吗？当你如果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的时候，你转向神，你的主啊，我在家庭所做的好像家人都不能认可，但是我知道你都纪念，你一定能够安慰我，你一定能够补给我，你一定能够使我的家庭有美好的氛围，有美好的爱激发出来。哎，当我们期盼神的时候就永远不失望，为什么？因为罗马书里面讲到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你改变不了人，你的孩子你都改变不了，你的配偶你也改变不了，你的父母更改变不了。我们老想改变人，觉得、哎、我这是对的嘛，我这么好的嘛，你们只要听我的，我们一家人就没有问题了。我们也祷告主啊，你改变他，主你改变他，没有用。但是神首先要改变我们，把我们对别人的期待改成对神的期盼，我也没什么可夸的。不然我们讲，我们会觉得我特别委屈，我特别受伤害，因为我是付出最多的那一个，可是我没得到回报，是不是很可怜啊？是不是很有理由生气？是不是很有理由去报复？哎，但是你转向神的时候，你知道我能付我有什么？我是罪人，我里面就是诡诈，我能够有爱出来是神把爱放在我的里面，你明白我意思吗？你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伟大，你一切付出的是神先给你的，而且你不可怜，你不可，为什么？因为你付出了，神一笔一笔都纪念。昨天晚上我跟你们讲那个尼西米很有意思啊，他去巴勒斯坦做省长啊，他很爱那些百姓，那百姓有什么可以回报他的？没有，他省长他都不拿工资，那些百姓也都很贫穷，没什么可以给他的。可是他尽心的爱这些百姓的时候，他一直讲一句话，神啊，求你纪念我。他说，上帝啊，我做这个，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主啊，你要纪念我。哎，他就明白这个属灵的原则，他知道我爱这些百姓，这个百姓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回报我，可是我是为神的缘故去爱他们，去牧养他们，神会给我更多。本身他们是普通百姓，我是省长，已经是神抬举我了，这明白意思啊？神给我有这个很丰富的一个供应，已经神的恩典。 不然我不拿工资我吃什么？哎，神已经给我预备了，神已经给我恩典了，而且神会给我更多啊！所以他的那个付出，看尼西米已经看觉得很骄傲，这个人是不是很骄傲啊？那怎么做一点点事情都要说一下上帝你纪念我，做又做上帝你纪念我？哦，现在知道这不是骄傲，这是个属灵的智慧。哎，其实我们没有骄傲，但是我们里面有期待啊，是不是这样的？那个期待更让人受伤啊，因为那个期待一定会让你落空。我讲一件事情很好玩哈、哦。我昨天听说的，就是一个弟兄，他十几年前借给另外一个人8000块钱，借了过了十几年了，那个人钱还给他，然后说了一句话，他说：“哎呀，我知道你很辛苦服侍主哈，还去宣教，所以我钱就多给你一些。”那还他多少？你知道？还他10000。借他8000，过了十几年还他10000，然后说我多还你一些，因为你服侍主很辛苦。这个弟兄是哭笑不得，你明白我意思？哎，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你付出的时候是吧？哎，人家可能他的这个回报跟你的期待是完全不一样的。有时候我们会很郁闷，有时候我们会很痛苦啊，有时候我们会很失望。算了，什么都不说了，不要付出爱，人都不值得爱，这个人间不值得，好，不爱了。哎，因为你有期待，因为你的爱是在期待当中，所以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智慧啊，怎么样能够切实相爱？期盼转向神。神啊，我能够爱他是你给我的恩典，不是我有爱。主啊，我爱他，他没有回报我，但是你补给我更多，阿们吗？你永远没有让我落空，所以主啊，求你给我继续付出的力量，也求你纪念我每一次的付出，可以吗？好，所以这个记住啊，从期待到期盼。哎，无论对你的孩子也是这样，你孩子不一定都能够领会你的爱，可能他长大了，他自己为人父母了，他能够理解，可是可能在他小的时候，他都是觉得啊，这个父母很麻烦的，很讨厌的，一点都不理解我的啊，这个是老糊涂老顽固的。你付出不一定得到回报，但是感谢主，我想我在孩子身上的爱不会落空，因为神纪念了。孩子是神给我的产业，我用神的爱去陪伴他，我用神的爱去扶持他，这是神所纪念的。神会怎么样补满我这个缺乏，神会开启他们在合适的时候。好，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方面啊，切实相爱。第一个是讲的从期待到期盼，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可以说是个总原则。期待到期盼，有期待你有一天就会爱不下去，付出的跟回报不成比例啊，可能对方还觉得回报你很多了，多给你了，当然我们这真的是觉得说哭笑不得，是不是这样的？好，没关系，期盼，期盼，神啊，你会纪念我，神啊，你会报答我，神啊，我也没什么可夸，因为我付出的力量也是从你而来，你给我身体健康，你给我有这个经济的宽裕，我才能去服侍别人，是吧？不然你如果没给我健康，让我躺在病上，那我躺在病床，那不要说了，还有别人照顾我。我今天能够健康，我今天经济上还能够自足，是吧？哎呦，都是你的恩典。我的手还有服侍别人的力量，也是你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没有什么委屈的，阿妹吗？好，从期待到期盼。第二呢，也很重要的，我们也要帮助别人来爱我们。哎，切实相爱嘛，我们爱人也需要别人爱我们，我们要帮助别人来爱我们。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哎，他都不理解我。我说他不理解你很正常，他为什么要理解你？他为什么要理解你？你能理解他吗？他不理解，你能理解他的不理解吗？你明白我的意思？我说我们要理解别人对我的不理解，因为他跟我不一样，成长的环境不一样，受的教育不一样，接受的文化不一样，他的性格跟我也不一样，他遭遇跟我也不一样，所以他不能理解我很正常。但是我要跟他处好关系，怎么呢？我要帮助他理解我，我要帮助他来爱我啊！举个例子吧，起码来说哈，你跟别人讲话的时候，不要让对方觉得有被定罪的感觉，不要让对方有羞耻感。比如说夫妻之间，丈夫想要妻子做一件事情啊，他就说：“哎呀，你都不会帮我做这个。”这句话一出来，对方会不会有一个定罪感？哎呦，那我为你做的你都没放在心上了。啊，我都没为你做了，我为这个家庭辛辛苦苦付出这么多，在你眼里一文不值了。哇，这个妻子马上怎么样？这个被定罪，有这个羞耻感出来，马上就会反击，对不对？因为丈夫这句话讲的怎么样？有这个不好的这个意志在里面，可能丈夫没有感觉，就是我需要这个我就讲出来嘛。不对，你要帮助别人爱你，那怎么做呢？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丈夫很喜欢吃炒米粉，他妻子从来不给他炒， 那他在外面吃了以后，他就说，哇，今天某某那个吃的炒米粉太好吃了，你都不会做，你都没给我炒。哎，这个妻子听了不高，干嘛？哪一顿缺了你的啊？你还有意见？那丈夫如果换说吧，哇，我今天吃了炒米粉太好吃了，太幸福了啊！你一直就讲你很喜欢这个，表达出来，可能妻子在旁边啊，你喜欢吃啊？我炒的比他更好吃，明天我炒给你吃。啊，哎，这个是一个没有一个怎么样伤害性的，我只是讲，哎呀，我很喜欢，我今天吃了，哇，感觉回味无穷啊，或者哎呦，我能够吃到炒米粉，太幸福了啊！你就一直讲你的一个感受，正面的一个感受，哎，对方可能捕捉到他以后的，哎呀，那个我炒的肯定比外面好吃，你等着，我给你炒，哎，他下次给你炒米粉，你就拼命的表扬他，哎呀，我真的感觉到特别的幸福，哎呀，感觉到特别的开心。哎，用这种正面的一个方式让他知道，哦，原来我的丈夫需要这个，喜欢这个，他下次怎么样就很乐意的做啊。如果你都是用定罪的口气，你都不会这样做，你都不会这样照顾我，人家外面怎么样都怎么怎么对我，你都没有这样对我，那可能你妻子跟你说，那你出去跟别人过，啊，那你不要回来啊。所以帮助别人爱我们，就是你跟他讲话或甚至就是提要求的时候，不可以让对方有那个羞耻感跟被定罪被控告的感觉，你都没有什么什么，你都不会这样这样，你都是怎样怎样，这个一出来啊就会破坏关系。那我只讲我的需要，我的感受啊，我特别的开心啊，有什么样的享受，或者说，哎，那个人怎么我感觉到被尊荣，哦，妻子明白，原来你的爱有这个需要啊，以前人家不给你，不是故意不给你，不知道你有这个需要，我说人家怎么可能理解你，你没有讲出来，你没有正确的表达出来，人家不知道你心里需要什么。有的时候人家给你的，你很尴尬，但是人家还觉得你很需要啊， 你要讲出来，而且是用那种啊好的口气，对不对？有智慧的啊，这个表达让对方知道理解你，就能够按照你需要的来爱你。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一点也很重要啊。很多的一个矛盾并不是对方有问题，而是我的表达有问题啊，我都没跟他说啊。这个女方可能更多一点，喜欢别人猜。好，他有需要他不讲，他就你应该知道，我讲出来就没意思了。我讲出来好像我向你讨了，向你要了，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样子没意思，你应该知道，你应该知道。好，但是男人真的有时候很迟钝，我真的不知道，你没讲出来，可能过了十几二十年讲出来，啊，我亏欠了你十几年，我不知道你有这个需要啊。好，你我以前讲过，什么时候讲？吵架的时候讲。对不起啊，吵架的时候你知道吗？你跟我吵架的时候，我的大脑啊高度的运转都来，把所有的大脑都拿来用，我怎么反驳你，我怎么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是有道理的。你后面讲的对不起，我已经听不进去了，我已经听不见了。所以一定是在什么一个和谐的轻松的氛围里面讲我的那个需要，对方能够接收到。你跟他吵架先骂他，你这个男人太没用了，这句话出来他就告诉我怎么没用，我要证明我有用啊，我要证明我做的不错啊。然后你都没有给我什么什么，你后面的第二句话他已经听不见了。为什么？因为他所有的大脑运转都在要解释第一句话，这个男人没有用是错的，我要告诉他我有什么用，我在哪个方面很有用，明白？但你后面说你的需要，我听不见了，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听后面的话，因为我所有的精力都在要证明自己是有用的，要反驳你那句话。所以吵架的时候讲的东西，你觉得讲了很多次，其实对方有没有听进去啊？没有，不是他故意不听啊，是因为你那个伤害性的话、控告性的话，使他全力以赴，要去防御，要去解释，要去对抗。好，所以我们说，切实相爱啊，很重要的啊，帮助别人来爱我们，帮助别人来爱我们，你要啊跟他有好的沟通，是吧？啊，你要抓住时机，要有智慧的一个话语啊，把你的需要讲出来，不羞耻。你知道吗？啊，向你爱的人讲你的需要不羞耻，反而是什么？吵架那才更羞耻，是不是这样子？啊，那个失控了那更羞耻。哎，我们在这个和谐的环境里面、轻松的氛围里面，只讲我的感受、我的需要、我觉得幸福的事情。哎，当你这样讲，对方就很容易能够接收到。好，第三个方面呢，啊，我们讲用别人的需要来爱他。啊，用别人的需要来爱他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按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爱你吧，是不是这样的？哎，现在反过来，我们用别人的需要去爱他。举个例子嘛，我们性格不一样， 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个性格，这是天生的 啊。有的人他是主导型的，你跟这样的人交往就不能太强势啊，你要比较尊重他，因为他本身他是主导型的人，他有他的一个主见，所以你跟他讲话更多要用善良的口气，不要用命令的口气，不然他会觉得怎么样被你压制了，是吧？那如果有的人是安定型的人呢，安定你就不能大大声吼他，你一吼他，他就闷了，你后面跟他讲他就听不见，他这种人更需要被尊重啊。如果你是跟那种分析型的人，你讲的话都不要开玩笑的，要讲他觉得比较有道理的话啊，分析型的他觉得对错，这个有道理，这个没道理啊，可能我们跟他讲话就比较正式一些啊，跟他讲的觉得大家这个是真理啊，这个就是应该这样，跟他讲一些大家啊觉得都是有道理的有意义的事情。他对那个表达型的人呢，你可能要更多去聆听他，要注意他的一个感受啊，不然他觉得你就没好好听我讲话，我心里的意思你都不懂。所以不一样性格的人，我们对他的方式啊也要有调整。以前说江湖郎中啊，一帖药，只有一帖药走天下啊，哎，你治得好你是你运气好，治不好你自然倒霉。但我们不是这样的，哎，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江湖郎中啊，用一帖药跟所有人交往，我的性格就是这样啊，哎，你能够适应我的性格是你运气好，你适应不了你倒霉吧，你自然倒霉，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可不可以这样？不可以，我们要调整。因为爱切实相爱，我愿意来调整自己，对不对？更好的跟别人交往。哎，保罗也说，像什么人我就什么做什么人，目的是要多得人。那我们调整自己，目的是要去祝福到别人啊，用别人爱的方式去爱他，不是我觉得我好的给你，不觉得我都是这样的，反正你就要容纳我，你就要就要接纳我，就是这样的啊，不是的，我们可以来调整自己，让我们跟别人的爱啊。是怎么样真实的切实相爱，而不是好像相爱其实受伤害啊！我们可以更美的关系，每一个的家庭，每一个的朋友，每一个的团契的关系可以更美啊！因为神叫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后面讲了一句很美的话，因为爱能遮掩怎么样许多的罪，当我爱他我就愿意饶恕他，就不会去计较他，就过了，是不是这样子？但我爱他我就不会伤害他，不会犯罪，我爱他也能让他被坚固得安慰，也可能有一些美好的事情出来啊，就不是那个破裂啊仇恨啊苦毒出来。所以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以前的伤害能够得到饶恕，而因为爱我就会不会对他发脾气，我就不会乱来，会珍惜他，是吧？使我也免去犯罪，而我爱他，他感受到了被爱了，他也不会去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可能他也怎么样少犯罪，不被这个罪恶辖制啊。所以你看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啊，爱能够使很多的罪消失，不再出现，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末世的一个时代盼望永恒，定定我们的目标，那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有更多真实的爱出来，那彼此都有怎么样享受，而这个爱你为爱所付出的是可以存到永恒的，爱是永不止息啊！我们因着爱的舍己，我们因着爱的那样的一个付出，可以存到永恒，成为我们的产业。好，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的主题就是跨越末世的信仰啊，所以信主不是今生求平安，信主是让我们可以进到永恒。你定立那个目标啊，永恒而定的目标，人生的目标，积财在天，你整个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在现在的生活当中，要自守，谨慎自守就是自律，也要怎么样祷告，让自己常常活在神的光照当中，预备将来向主的交战，不是沉迷在黑暗里面。第二呢，就讲到切实相爱，怎么切实相爱啊？三个方面，还有印象吗？从期待到期盼，期待是向着谁的？向着人的，我爱他，他要给我什么，他应该怎么样对我。期盼是向着神的，对不对？神不会让我落空，人会叫我落空，神不会让我落空，我的爱都是神先给我的，而我把神的爱流露出去，神又给我赏赐跟纪念，是不是这样子？第二呢，我们讲到了要帮助对方来爱自己，你不要觉得人家理所当然就懂得我，就要理解我，就要坐在我的心上，不是的，你要跟人家怎么样有沟通，要抓住机会，智慧的话语，合适的时机，把你的需要跟对方怎么样诉说，但是不一定说你讲了他一定能做到，我可以要求但我不强求，帮助别人来爱我， 那对我来说呢，我要用着别人的需要，照着别人能够接受的方式去爱他，调整自己。我不要说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样啊，反正我就这样，你能跟我交往交往，不能交往就算了。那不是基督徒讲的话。我可以调整自己，我可以有学习啊，让我可以面对不同的人，我都能够照顾到他，都能够让他感受到爱的温暖。而真的这样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能遮掩许多的罪，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更加和谐。而且我们为爱所付出的努力都成为永恒的赏赐。好，愿主祝福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主的爱里面有这样子真实的美好的喜乐。